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是我心灵的安息，唯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唯有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有了你，我就能安息在你的爱里。主耶稣，是你赐给我你的救恩，让我的心归向你，安息在你的爱里。主耶稣，你让我的心不再害怕，安息在你的爱里，成为我的力量。主耶稣，你赐给我的力量就在我的灵境跟安息中要大大的释放。当我停手，不再妄用我肉身的手去妄动时，你就带着我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让我见到你在我生命中你永不止息的爱释放成你永远的救恩，让我惊艳到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荣耀的主，是你召叫我参与你凯旋的行列，是你赐给我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让我能够跟随你播扬你得胜的芬芳。你将见证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翻到末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是谁准备呢？就是他的新娘，就是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在主来临时把我们的生命准备好。他的新娘准备好了，就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活在主给我们的恩宠的时机，把握时机，醒悟的准备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光中看清他对我们的宠召，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要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那我们再翻到厄弗所书的第六章，要以和平的福音第十五节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怎么准备呢？其中一个准备就是准备好行走在福音的道路上，要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穿着鞋才可以行走到远方。你在你的浴室寝室可以穿着拖鞋，当你要搭飞机到远方的时候，你要穿好的鞋子才能够行走，才能够到遥远的地方。主要带着我们到地极为他作证，那么这个鞋是带着我们走，就是福音会带着你走主为你安排的道路。当我们用他的福音准备我们的生命，就是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在福音中生活，福音准备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当主的时间到了，我们可以立刻的跟随他，也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回答他。当伯多禄听到了主召叫他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成为渔人的渔夫，他立刻就跟随了主，不是要等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而是立刻他准备好了。主 他的时间到了，我们准备好了吗？有一位弟兄，他愿意用他的时间多多的为主所用，那么他要把他的时间空出来来做主宰他做的事。他觉得他不想要花今后的生命很长期的做到退休，钱够了就可以了，那么我想要把我的时间能够更多的为主所用，他就提前退休。他不是为了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喜好，而是盼望行走在福音中。主就召叫他，我们在台湾一系列，他真的是从第一场一直跟到最后一场。这一位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鞋的张宏正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感谢主哈，终于回家了哈。这个有反反复复，就是来就是未定有要来不来的哈。那已经好几年了，那终于我们今年我们在嘉义这边举办了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末世录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你给菲拉德菲亚教会的天使写，那圣洁而真实的，长有达味钥匙的，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感谢主为了为嘉义开了这扇门、哦、让风中传爱能够在嘉义能够再举办。我们也是等了好久、哦、等了好久说哎，期盼嘉义能够来举办。但是这个天主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哦、但是有的时候人会把门关起来，我们人会阻碍天主的这个计划，天主的道路、哦、但是天主愿意开的门，他就会让经过人的努力、哦、也会 把这个门打开。那天主关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开的、哦、就像那个在创世纪第七章那个若厄造了方舟之后，他造好了，所有的一公一母的生物都动物都进到了船舱之后，他还在那边喊说快进来哟、哦、快进来哟、哦哦、等了七天还是没有人进方舟、哦、就是还没有人进那个救恩的船。所以后面写说上主关了门、哦、诶，不是诺厄去关门哦，是上主关的门。上主关的门之后什么时候才会打开呢？哦，这个大地被审判了之后，最后那个水退去了，大地被审判了，这个门才打开、哦、所以天主开的门，天主有他的时间。在大地这个整个大地被洁净审判之后、哦、神天主他就开了他的门。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几年前神天主我的公司给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哦、就是我的公司是做药品的，那每一个药品都有一个药证，那我们必须在这个药证到期之前、哦、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因为有旧的法规跟新的法规，你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来做这个药品、哦、这个原本的药你必须用新的厂房设施空调这些东西来做，才符合这个药品的制药法规。那公司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是负责生产制造的，所以我就 所有的很清楚、哦、需要 多少个房间，多少个空间，什么样的仪器设备、哦、那就这样子规划、哦、就是主要是负责生产的流程的准备、哦、那准备好了、一开始生产也都还好，能够生产的出来，那经过茶厂，然后把这个药证拿到、哦、拿到药证之后，这个 工厂就可以继续再生产这个药品、哦、来做销售。那之后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也是尽量去处理，但是也没有处理、目前有抓到一些问题，但是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哦、那没有处理完，那我自己想说生产的已经稳定了、哦、公司的生产稳定了，那我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哦、那其实就像苏弟兄刚刚讲的说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可能不太需要我的、哦、孩子也不太需要我去关照、哦、那我就想说我们必须把时间空下来、哦、那有一位姐妹她分享说她是50岁退休的、哦、那50岁退休，你说这么年轻退休你要做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哦、那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就要退休吗？他说他就是要退休，然后把时间空下来，你空下来之后你才知道主要叫你做什么、哦、主在召叫你的时候你才能够随时的答复他、哦、在那个地貌的后书他那边讲到，就是说当兵的为要讨元帅的喜欢、哦他就不会让日常的俗务缠身、哦、他的手边他不会抓着太多的工作要做的，当这个元帅，当这个将军，当他的老板来叫他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请你等一下我没空、哦等到我的事情做完了、哦、再轮到你、哦、这个当兵的绝对不会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时间那在空下来的时候，那就等主什么时候会用到、哦、这是，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差不多是时间了、哦、是可以离开这个工作了、哦、那离开工作的时候我也这个学习，就是说苏弟兄他以前他不敢随便离开辞职、哦、这个辞职一定是祷告、哦、天主允许他离开这个工作他才敢离开、哦、所以我辞职的部分比较没有这些经济上面的问题，但是我总得也经过我太太的同意、哦啊、这个孩子也要让他们知道一下，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太太说哎，差不多了我准备退休了，那隔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说哎，差不多了我可以想要啊准备退休了、哦、就这样子讲了几个月，那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这样提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让他们心里面有准备、哦、等到他们好都同意了没有什么意见了、哦、那我就在24年过完年之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讲、哦、因为必须有一个程序、哦、那我就先跟我下面的我要准备要接我工作的同事讲说你们准备一下、哦、我准备要走了、哦、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的你们赶快准备问一问、哦、因为全部生产的人都是新手都是我带出来的、哦、那 有什么问题的话，趁我还在的时候可以问我。好，我就说二月过完年之后，我就告诉他们，然后我说我四月份会跟我的主管来提，好，在六月份会跟人事部门来提，在七月大概七月的时候要离开，好，这我已经安排好了。那就在四月份的时候，我要交，原本预计我要交接给我下面的那个同事的，哎，他早我一步他就辞职了。我说，哎，我告诉他我要辞职，为什么他比我先走哈？那时候我就愣了，真的，哎，这个有麻烦了哈。那因为他也是干部，那所以上面的主管就会关心。好，那我就也跟主管提说我是七月要走。好，那他当然也会有担心，他就跟更上面的主管讲。好，那更上面的主管就说不行，好，你必须把工作生产的事情交接，好，交接完你才能离开，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其实在那个工作上面并没有所谓什么生产交接，因为工作都不是我在做，因为我只出一张嘴巴，好，那都是下面的人在做。那下面在做的人没有走，这个大家都会做啊，为什么一定要我留在那边？哦，那其实从苏大哥这边学习到的就是说，侍奉事业的主人要像侍奉主一样，哦，你不可以，那不是说我离职最大，哦，公司谁最大就是离职最大，我离职了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了。其实在我的状况也是一样，就是说我要走的话，诶，没有人可以说不准走的，哦，但是我就顺服，哦，那就他说不可以，要交接，哦，人新来的主管要接受训练，那我就就等，哦，那原本计划的七月就变得好像是要等到隔年的过年，过完年之后再离开。那就这样子等到六月的时候，准备下一次的生产的下一个年度的生产计划了。那就跟业务单位去询问说你们要卖多少。卖多少然后才能够去生产多少，哦，那因为那个药品是有效期的，哦，那过了效期的之后那个东西也就报废了，你生产也是浪费的，哦，那生产单位业务单位一直没有提出需求，所以那一年的生管单位就说那今年就不生产了，哦，因为我们那个库存的数量够多，多到可能会过期，哦，所以那一年就不生产。那不生产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原先还是有排一些试生产的计划，哦，那知道这个决定之后，我就说啊，感谢主，哦，我就祷告。那时候老板说不准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的老板不准，哦，你那怎么办，哦，那跟主祷告，结果六月份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那知道这样的结果之后，其实我的老板就没有理由再阻挡我了，哦，就人员继续有在去做试产的工作，可以得到训练，那新的主管来的时候他也可以看也可以知道，那不管做得好或是不好，其实跟整个生产都是没有关系的，哦，那我就 六月我就再次的跟我老板就说我现在这些问题都没了、哦、那所以说可以让我走了、哦、那我的老板就签字了、哦、那我就顺利的在那个七月、哦、就退休。那其实退休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说你这么早退休干嘛、哦、就会有都会有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问题、哦、那其实就像那个姐妹讲的，我们要准备、哦、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那到底要准备什么呢、哦、在那个马窦福音在24章25章在那个主耶稣讲的末世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哦、他说有战争的风声、哦哦、有瘟疫、哦、有饥荒，有这些这样的种种的状况，但是这些状况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哦、在原文里面他是讲惨痛、哦、就是生产之痛。生产之痛就是我没有生过，但是我听他们讲是说哎，会阵痛、哦、越来越痛、哦、越来越痛，慢慢的子宫收缩越来越痛、哦、那其实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像那个阵痛已经开始了、哦、其实在我们这个之前不久，在100年前刚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不到100年的时间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哦、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战争？现在是没有一个没无硝烟的战争、哦、经济的大战、哦、其实战争的风声有了其实是很近的，在主内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天主在第六天完成了他的工作，在第七天安息，进入第七天的时候安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开始进入第七千年的时候，好，天主是准备要安息的时候。在这个准备要安息的时候，那也是主要准备他要来的时候。那在这个惨痛的时候，其实像 Kobe 在大概100年前、哦、也是一个大流感、哦、那也是一场瘟疫，死了也不少人。那在2020年的那个 Kobe、哦、新冠也是一个瘟疫的流行、哦、也死了不少人。其实这些末世的征兆都已经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惨痛已经开始了，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在你说我们现在是末世，那个在若望一书第三章、哦、若望中途他在那里说，小子们啊，现在已经是最末的时候了、哦、在2000年前若望就说现在已经是最末的时候了，我们等了2000年还是在最末的时候吗、哦、那所以说那个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个末世的一个信息状况我们会有一些疑问，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末世开启了、哦、开启这个末世的程序了。那在这个末世的程序里面，最后有一个惨痛的阶段，这个惨痛的阶段，那个在闽南人说，如果你这个孩子生出来了，就是小酒胖、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生产之后孩子生出来了，就是你就可以吃那个烧酒鸡啊麻油鸡啊、哦、这个小酒胖。如果生不出来状况呢，棺材板、哦、棺材板棺材板、哦、但是就是说你生出来就是好的，生不出来就是 死的。同样的，在末后惨痛的阶段，其实我们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考验。如果我们走过了这个路，如果我们是那个剩下的渔民的时候，移民的时候，那同样的我们被生出来，那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在末后的时代就会得胜。如果说我们不幸的接受了那个666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圣经里面是有永远的火湖在那边。所以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当我辞职之后，我知道我开始要准备，但是你说要怎么准备，要准备什么，这个饥荒要准备米吗？准备水吗？地震要准备手电筒吗？是到底是要准备什么东西？当我在2011年，我也是参加讲习会的时候，我重生了。当我重生之后，我就开始有一个愿意以在腓立伯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要有要怀有基督耶稣所怀的心肠，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怎么想，主怎么说，我们就愿意怎么做，我们开始准备自己，就是在思想上面我们会有一个更新。那其实那时候，其实对于同性恋，我的想法是说，你想爱谁你就去爱谁，你喜欢他你就去爱他，你想喜欢男生你就去爱男生，这个同性恋你去爱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当我在主内重生得救的时候，主说同性恋是罪，那我们就要去拒绝这个罪，但是我们要去爱这个罪人，但是我们去要包容这个罪人，但是我们是不是敢去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好像我们只包容罪人，但是不敢去跟他讲说这个是罪，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当主重回主内的时候，我就会去开始去想这些主所喜欢的跟不喜欢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就是说电视新闻在报道最后新闻报道之后都有最后的新闻花絮，就是报道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最常播的就是哪一个地方又有同性恋的游行，哪里有同性恋的游行，都是很多的幕后花絮都是报道这个新闻。后来我才想到，原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洗脑了，就是把我们的观念思想，就是说这个开始慢慢去接受这个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思想跟想法，在新闻里面用这种不经意的方式就来告诉我们。那在于对于以色列的想法，就是说主耶稣说你祝福以色列的就得到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就要受到咒诅。其实我在想说，以色列跟我有什么关系？在那个地方，我是信基督的，但是他们是天主的选民没有错，我们也是跟他有关系，但是好像那个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当我回到主内，我们就会开始为以色列来祷告。那以色列其实有很多新闻都是报道出来都是负面的，其实这些负面的新闻都是经过人家已经筛选好的讯息，然后告诉你的，其实那个已经不是新闻了，它是要传达给你的讯息，传达以色列怎么样去轰炸啦，迫害啦，以色列做的什么事情，这个很多的讯息都是经过筛选的，那主流媒体会去筛选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会很清楚的说，我们来祝福以色列，我们为以色列的平安来做祷告、哦、虽然好像看起来很多不合人性人的道理的方式、哦、那我就愿意来祝福以色列。那在2016年那个美国的选举、哦、那我也注意到这个美国是一个我们非常属灵征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观察的、哦、那个因为同性恋是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台湾也学他，怎么学？大法官解释，那少数几个人的解释就可以决定同我们台湾是第一个同性恋结婚合法的亚洲第一个国家、哦、所以这样子在这个我们都如果是我都觉得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国家当中会是觉得一个很羞耻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是第一个接受同性恋的国家，那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就要为台湾的政府的祷告、哦、那最近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新闻，不是新闻，可能不敢报道、哦、有一个状况就是叫做免诉换证。免诉换证就是说你不用手术你就可以去申请男生我不要变成女生、哦、女生我要变成男生，只要经过那个精神科医生的评估、哦、很多事情不敢在台面上讲，因为在台面上讲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反对，但是已经开始有人在推行这个。以前是你要男变女你是必须经过手术才能够去申请的，但是他现在有这样的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法律，那这个也是因为台湾其实真的在这个自由派上面走的是非常快的齁、哦、跟美国的脚步其实是跟得非常紧的。如果就像我们当年一样突然我们就是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我们都不在意不是不在意，就是说我们都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被迫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齁、哦。所以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心思，准备了我们的想法齁、哦。那最后就是讲到了那个常常我们都会用这个十童女来做比喻、哦、这个十个童女他们都是等待新娘的新郎的、哦、都是有呼召，都是被呼召，都是基督徒，都是被呼召在等待新郎的，他们都有灯，他们也都有油、哦、而且他们也都睡着了，就是他们一样过生活，跟我们大家过生活，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五个童女有多准备额外的油。大家都过一样的油，为什么这五个童女她有多准备额外的油？就是她愿意去花时间付代价多去准备额外的，而不她在虽然是一样是正常的生活，但是她愿意花时间去准备、哦、花时间读经，花时间亲近天主，花时间做一些要准备的事情、哦、因为他们花了时间有准备额外的油，所以他们在这个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顺利的完成了。那很多基督徒一样进教会进教堂，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多的时间额外的时间再去多付代价去准备这些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被关在门外的、哦、所以我们虽然就是离开了世界的工作，但是就是为了要去多准备、哦、那我们在我们也都是希望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花时间花精神来做多准备那个额外的油、哦、那虽然有的时候那个滑手机啦 看这些追剧啦，是非常很舒服、很轻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真的必须要有额外的油，哦，我们必须要多花额外的时间，愿一切的光荣都归于主。我将时间再交给苏弟兄。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洪正弟兄的见证。殉道篇第三章说：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欢笑有时，都在天主的时期里。我们做那一个时期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曾经很长的时间是活在非常忧郁痛苦中。主的时候到了，她的姐姐她的家人们都很辛苦爱她，就把她带到有一次我们在台湾的风中传爱讲习会，她来了，圣神的风就把她的忧郁吹走了，圣神的风就使她苏醒了。她醒了以后，她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亲近主，更多的机会做主召叫她做的事。她的生命就从一个极困难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喜悦，越来越丰盛。她也非常喜乐的要来这里为主作证，她就是刘桂英姐妹。我们鼓掌欢迎桂英姐妹见证主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很高兴啊！我大概8年以前吧，或者10年，曾经在这里风中传爱里面，又在讲台上做见证。现在这个时间主又给的，就说主关的门是没有人能开的，主开的门也没有人能关。其实这一次嘉义的讲习会我们是最后一场哈。我是想说啊，因为那个很快嘛哈，只有一个礼拜的准备时间好像哈这边。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有跟没有其实我都认为没关系。但在很早以前我会觉得说最好没有，最好没有，我就不需要来做见证。那是以前的想法，但是现在不会，我就把它交给天主，因为天主要或不要，那个权是在天主的手上，不是在人的手上。我们常常就是困惑在这里，就人再去思想很多人的事，人的规矩，想法，其实只有主是最大的，他掌权。那今天我们也来读一段主的圣言哈。其实这一趟跑下来的时候，都有在心里面想，要讲些什么。但是今天听了的那个今天的两讲的时候，我变成说我今天就是听到的，我就要讲今天的，因为我有感动。那今天的话就是若望福音第11章的第11节，睡着了。那睡着了是死了，死的话是耶稣说的，他的好朋友睡着了，但是他的门徒就说他死了不是睡着了，但是主说的话，睡着了就是睡着了。他去叫醒他的好朋友，他知心的朋友，他去叫醒他，因为主爱他，主去叫醒他。但是他们的家人没有一个不伤心欲绝的，因为已经好几天了，不是说一两天。但是主说的话就是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真神，他说的话，对他的好朋友就醒了啊。那还有个就是在厄弗所书的第5章第14节里面，醒起来吧，这是伯多禄跟不是伯多禄，保禄中途哈，他对那个厄弗所的教会的信众说的，他就说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我想这一句话是非常感动的。就像说我也死过了哈， 那就像说我的家人很辛苦，我有四年忧郁，那个时候是不得救了，真的不得救，就只有送到精神病院吧，哈，那精神病院像这样的话也回不来，你再吃药你更会被控制，哈，那但是我的家人就是不舍弃，我现在有个在座的妹妹，那个后生她陪我。他来陪我晚上去散步，我的姐姐也陪我，他们都不进教堂了，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进教堂。我进教堂是因为我从小就念经，我妈就叫我们念经，睡觉前没念这三个经不能睡觉，所以我就一直念，从小念到大，然后睡着了还想会觉起来会说我还没念经，又念了才去睡觉。我想主也是可怜吧，可怜我这个想念他，但是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们是那个五六岁啊，还没有念书就灵洗，跟着妈妈去灵洗。我感觉到就是主的怜悯哈。我想每个基督徒，你特别是在圣神内重生的哈，你一定会感受到主的怜悯有多大。这我们一想起主，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热泪满盈哈。有时候是感恩，有时候是喜乐。但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会非常的苦读啊。那个苦根子在我们身上哈，真的是很难搞。那我会得那个病，可能也有很多的因素才招致。而且我不是说重度忧郁症是四年，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看上去也很阳光的人。但是就渐渐的很多的环境搞到最后，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感谢主。那我们就是我在空中传爱得医治了。那四年的重度忧郁我开始被医治，是我会笑，就不是会笑，就是我会哭。那一次他副手祈祷我就哭，哭的时候就是你的肌肉会动了，就是会有感觉。但后来我的意思是有一天突然的，我就觉得我头脑好像那个金箍罩齁，突然不见了，突然的。我突然觉得十点多的时候，我说怎么我马上就好像觉得这是天亮的，这是我是清醒的。我那种感觉就身上的所有的神经什么都没有被捆绑的那种，我就觉得不一样。但是你也会觉得那四年，你会觉得说我之前是怎么样，那种体会就是觉得很不一样的。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姐姐，我那个姐姐跟妹妹在中立，我就跟她讲说，我说我好了呢，我的病好了呢。就他们后来就说，他们两个私下就打电话，就说那个谁谁跟我，就二姐跟我讲说她好的，另外一个就说听听就好了，就自我互相安慰了。那是后来才讲，很多事他们都事后才讲。我说感谢主哈，主的眷顾不止这些哈。那我在2012年我有手术，但是在这手术当中的时候，我手术了两次，我得了罕见疾病，就是其实他可能跟忧郁症是同时的，不知道。然后得了罕见疾病，就是我的食道迟缓不能。那是六年的时候，我已经瘦到不成人形。我想很多人都是见证人哈。我瘦到都不到40公斤了，已经下到40了。那但是呢，主也怜悯了，就是在越是困难的时候，主就伸手，人不能了，然后主就伸手了。主就来，当你还能还成勇的时候，还那个时候，他就说，因为你我们不会听他的话，也不会照他的规矩去做。然后呢，我手术了一次，那医生看了就把我当成小孩子，用的那个器具是小孩的。然后开完以后，他觉得效果不好，他就跟我讲，能不能你四个月再开一次？我都说好，为什么？我已经六年这种痛苦的日子，这边好几个姐妹跟我生活，他们知道的教会，我都没有离开教会。自从我进了风中传爱，我就一直追修女会，修女会说 你们就是我们一走了都教堂有很多事就没人做嘛，一票的，你们不要一直这样跑。然后呢，修女会说，就会讲说你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太过分了啦。就像我的妹妹说，看我好了，就很专心的在祈祷也好，唱歌也好，她就说，二姐，你哈、哦，你信就信哈、哦。他也是从小灵洗的呢，啊，他就说你信就信，你不要，走火入魔。我就说什么走火，我听了这话我也不会很高兴哈、啊。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那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有好，有跟以前不一样？我说我现在有不对的地方吗？他就说没有啦，没有啦，啊，对不起，他就赶快就收回去了，就不敢讲这个话了。感谢主这样的。照顾我。那这个手术，我在手术以后，哇，我那天晚上哦，我可以吃下一个面包，我是连水都喝不下的耶。很多年，我2年多的肠胃是都没有进东西。等我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是我的肠胃不是我的食道，我食道通了，因为手术以后它就开了嘛，一开的什么东西一吃就掉下去了。我的那个食道就像那个漏沙漏漏斗一样，有没有？就那么细那么细。6年以后就是到了台大医院才被找出来。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个病1年半这个就没人了。要换这个病没有医治的话，但是我可以拖到6年，我怎么拖？就主在看呢、啊。而且我也深深的在主内觉悟，我的个性真的很不好，主也在磨我，在试炼我，而且我现在很知道，非常的知道，我也学习顺服，尽量要去顺服。但是我们知道人性的那个是很难搞的啦，没有主的恩宠你真的不好搞，所以有心也做不到，就是要仰靠主。那我们再来看 一段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厄弗所书》第5章19节，这里讲的就是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我要讲的是说，我开始就只要有风中传爱来台中，我都会参加。我姐姐也会跟我说，因为她知道我在那边是有得救的机会，他就说：“哎，你不必再回中那个新竹那里哈，德尊他你不必了，你们台中有啊，你快去，在双食堂。”然后我就去了。我现在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读经呢 啊。那他就跟我讲，我就去的时候在敬拜赞美，今天敬拜赞美真的很棒，真的是圣神在富有在姐妹的身上，而且这些器材真的很棒，很感动。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哈。当你在属灵的里面，你会知道哪一个属灵不属灵，这非常的清楚。我感谢主给了我一个分辨的灵。当我第一个他给了分辨的灵后，我就才晓得是非黑白善恶，而且是不在自己肉性里面，是在神的属性里面，是属天的。而且我也感谢主，他医治了我以后，他给我喜乐。我想很多人也是我的见证人，不是我讲，我的喜乐没有停过，就是一直看很喜乐很喜乐，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喜乐，喜乐到那个要跑出来，就是很难去讲天上的事，那是天上的喜乐。所以我领受了以后，很多的困难其实就慢慢的就不在我身上，就主保守我，就走他的这条路跟学习上面。那这一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一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多唱圣歌，多读圣诗啊，这诗篇，然后多去读，那都是感人的，是天主的神在那里面。你有心神跟他相通，你一定会得到。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真的是我祈祷我可以跟天主通，是你就知道说相通的，不是说我讲什么他会听，我要什么他会给，不是，你心里面就满了那种安慰，满了那种平安，就是你很安息在他里面。那像秦钟一样哈，秦钟跑去休息了二三十分钟又再下来，你想想看心肌梗塞可以二三十分钟吗？我请问你们，我们这边有一个 doctor 有吗？没有，对不对？我就知道了，他来叫我的时候我一出去主都安排好了，我说那一个三十分钟是主给秦钟弟兄的，主给你，没有跟你算，到我手上就开始算了。怎么算呢？我一看到他说这个胸闷很痛，那我就要去摸脉搏，对不对？我们就是体温脉搏就是血压嘛，我们的基本的就是这样看。我说跟他说我没有带血压器来呢，因为我很多年不带了，不然我是体温计血压计什么药都带得齐全，大家都可以跟我要，哪一个不对我就来量个血压，都是这样。那秦钟我一看然后摸不到脉搏一个手，再找一个脉搏的时候，我说怎么那么细，我一看哎呦，摸摸脉搏那手都黑了，我现在讲哈，然后我一看那个嘴唇还在哦，嘴唇还没黑哦，我就跟他说，因为有时候我跟病人讲什么或者跟那个讲什么，说我们去医院，他不要，都不要。我就跟他说秦钟，我说我要送你去医院，我说我没有侦测的东西，我没有血压都没有带，我没有办法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他马上说好，因为他也是痛极了，马上我们就跑，我就赶快叫，又偷偷的跑上去叫香胜弟兄，香胜开车，我们都没有打扰，会议依然进行，到他出院怎么都没有落过一分一秒，落过一个人，然后呢依然进行，我们就去做这些事的，马上送到台东台属立台东医院，台东医院就是我知道的哈，我们以前有那个有生病的时候送到哪边去嘛，然后我去过，然后我就赶快送去那边，也很近，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送过去的时候，急诊室那医生就看，然后问了一下，他马上就先做心电图，因为他们说量血压干什么，做心电图要抽血干嘛，他都不要。心电图一做出来，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这是我们是判断心肌梗塞，我们要把他转到马偕医院。我在台中有跟我一个朋友说，我有朋友送去，你赶快到马偕到台东医院等我们，因为我人生地不熟，我还是要找人头来帮忙做一些事嘛。结果他说你为什么要送，你要送马偕，马偕有这个东西。结果这医生就直接讲，没有几分钟啊，很快。然后那秦钟那时候已经非常痛苦了，那个有一些状况是那个。然后呢马上一去，他去到马偕医院的时候，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已经在门口等候了，快不快，然后等的就是那医生，等的就是那些护士护理人员，等的就是工作人员，快不快。所以我说主保守，不然这个程序会拖多久，我们去看过病知道的嘛。我说请众就是我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这样一路走着来，走到了台东的时候，后面的我们去兰屿，我们也是很平安的去把他再交给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继续前面的行程，因为那是主预定的盛宴，我们都不离席，但是他主在保守嘛，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忧虑都是多余的。感谢赞美主。那我讲我那个的话就是，就2014年我的体重就恢复到42公斤，然后2024年我恢复正常了，然后我跟着苏弟兄，我就不愿意断。不要离开主的聚会，这是我得到主的赏报，也让我灵性的生命翻转，我肉性的生命死掉死掉死掉，还有很多没有死掉的，因为越认识主，越在主里面，主会让你看到你看不到的，你不知道的，就像我们去办告解，想好像我就这几条罪，我其他的没有罪，想不起来，也不知道，我好像没有犯罪，我找不出来。但是等到在主的光中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光一照，你已经 思想都犯罪了，可是你没有去做，因为他光照你，你马上收回来的。哦，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们的主真的是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哈。24年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像这样吃饭吗？哈，就有一次苏弟兄就看着我的盘子，那盘子这么大，西餐的盘子这么大，我吃了两盘，我不知道。哎，我是生病的人，你看，他说 ，Queen， 你吃的比我多呢。他我看他的那个脸是已经在担忧了，说你这样吃下去，等一下后来怎么办呢？因为我有这个病，他们都知道。我以前是带安素，我整天喝安素，好的时候，一天六瓶几瓶，就这样，跟那个鼻管灌的病人是一样的呢。我在 nursing home 做 nurse， 我照顾那些病人鼻管的最多，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必须要吃安素维护我的身体，但是主都没有让我就是没有让我落下就对了，他就这样拉吧拉吧着。我也很听主的话，主讲的话一句我吞进去了，我就执行了，我就彻底。但是我就是在想说，我们的肉心很难很难。嘿，我想再读一下那个二泽克18章21节哈。主的话就是这么的甘饴，而且它还是我们的武器，用主的话去战胜我们的仇敌，不然我们不能打那个仗，打不了啊。若恶人悔改，21节哈，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致伤亡。哎，22节，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感谢主，我们得救重生哦，就是你重生得救，你必须要得救，因为你重生了，有的不得救，有的是你重生你又回去了，然后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然后真的我也承认主，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哈，不是说我一直有那个内疚的心，不是，而是我有一颗痛悔的心，我要承认我会犯罪。当我犯了罪，我更要承认主，我有罪，我要改。啊，不管我们再如何的软弱，你要抓住主，不要放掉主。啊，你要跟他求，那你一定要认罪悔改。你不认罪悔改，主要的是守节心清的，而且我们要圣洁，不是吗？才能看到天主的面吗？所以我们要接近天主哦。就是他的圣言，要了解他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心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洁净自己，他智慧有他的光给我们，不是他的光要就这样，又看到我的小黑暗、小缺点、小狐狸什么，不是，而是说他的光会给我更大更强的生命力量。我们现在活在末世，要靠主的光，主的爱，要靠主的恩宠，不然我们真的是火库就在那里，随时我们都可能会又塌下去。好，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一切荣耀归于主。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今天所有的见证人美好的见证。